们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为着今天我们能够再一次到你面前来，何等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恭敬地把自己仰望，孩子不堪不配在这里传讲你的话语，求主赐下你自己的怜悯，让我们再一次说的听的，在主你自己话语当中被你自己教导，被你自己调整，让我们心怀意念，单单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讲到四福音合参的时候，当然最早我们就是讲到说，在四福音我们一起看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说，要从约翰的约翰福音开始，约翰福音一开始是以道作为一个开场白，那当然最后他就指出道就是耶稣基督，道就是在世界之前先存的。那之后我们就知道，从道来到这个世界，当中间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所以就是道成肉身啊，就玛利亚经过圣灵怀孕。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啊，就是主耶稣生下来八天受割礼，跟着我们要看到，就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记了短短的一段这个拿撒勒的家居生活。那之后，当主耶稣在成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另外一方，另外一端，施洗约翰就开始出来，就为主耶稣做预备的工作。跟着主耶稣就出来了，出来第一件，他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受洗。受洗之后，然后就跟着立刻就受试探。这一段整个四福音合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的预备事工。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主耶稣的受洗，我们今天要讲到主耶稣从受试探开始。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说，哎，我们信主了，我们受洗了，我们开始做基督徒了，主耶稣的预备工作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启发思想的空间？主耶稣的预备工作是怎么样？主耶稣受洗了以后就怎么样？我们受洗以后又怎么样？所以我们就要看一看，在整个就是当然道成肉身这种神大能的工作，那基本上从主耶稣出生一直到开始服事，那就是这一段是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受试探，这是很醒目的一件事。基本上这个我们就看到有这个马太和路加就两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一件事情了。我们常常说，哎，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这三个试探就让我们看到。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三个试探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想到一些什么事情？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甚至于我说，有人信主信了一个月，有人信主信了一年，信了10年，信了20年、30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人说，啊，信基督教很好啊，我现在没吃的了，他能给我吃吗？我现在没有工作，他能给我工作吗？我现在没有居留，他能给我居留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提出所有的问题。我们如果读经没有问题，就表示我们有问题了。我们没有问题，就表示有问题；我们有问题，就表示我们是正常的。我们要提出所有的问题。我信耶稣基督，我就有居留了吗？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我们信，我们有问题，我们就要讲出来，要不然我们信是信假的。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说，哎，这个人信主还要讲到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我说很正常，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哎，我信主，这个路边会不会那个 那个树会不会长出瑞士法郎来啊？帮我买面包啊，很正常，很正常。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忘，孔子说什么？食色性也。我们当神造人的时候，我们从创世纪来看，神造人的时候，基本上，他是造，就是人和兽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心，我们有肺，我们有眼睛，我们有消化系统。野兽也有，野兽也有的，都有的，连鱼啊什么，它有肺，它有鳃，功能是一样的。神把我们造了以后，就放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和兽需要的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水，我们需要空气。神是很有智慧的。所以说，我们跟兽是一样的，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神造我们的时候有了神的形象，今天我们有神的形象，就表示什么？恩典。什么叫神的形象？如果说就像孔子讲的“食色性也”，孔子都这样讲，我就去吃。啊，我就去男女关系，这是孔子讲的。那我们要说，对，这是孔子讲的。孔子是人，所以他讲的这个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当你一直不断的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问一句话：和野兽的区别在哪里？你是人吗？你是野兽吗？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跟野兽的分别在哪里？不是因为我是人我就高级，no，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才比野兽高级。那你说，这个形象是我的吗？我本来就比我比一只狗，我比一只猪要高级。一只猪它是这样子的，它吃饱了，你给它洗得干干净净，它一定要回到泥里面去打转，它才舒服。吃饱了它就睡了。今天我们人，就是比野兽高级吗？没有。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比这些兽，比这些要高级，我们就要知道神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要怎么样把神的恩典表现出来？所以说，当人说：“哎，信你们基督教有饭吃吗？”这个是对的，是很正常的反应。信你们的基督教，我可以办到居留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很正常的。为什么？那我们慢慢慢慢讲。主耶稣他自己很穷，他帮人医病，他为什么要帮人医病？所以我们再岔开来讲，就是说，当神造人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团体，他是造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所以，当他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很多，你的后裔会建立一个国。”那么，到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得着。亚伯拉罕他得着了巴勒斯坦的地，是什么？那一块坟地。他死的那一块，而且是三代同堂，就是在那一块坟地，他没有得着什么。谁得着了？他的后代得着。他的后代是什么？是一个群体。他的后代是什么？是12支派，是大卫家。所以神造人，基本上人有神的形象，人是要一个群体。所以说，主耶稣他在坟地里，有铁链绑着他，帮他治好病，然后说：“你回到你的家乡。”然后有人得麻风病是被隔离的，耶稣帮他治好。你回到，就是回到你所属的社团、这个社会，那么 主神的旨意最主要是到最后是什么？你看，先是以色列人，后来是教会，一个群体一个群体一个群体，在群体里面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容忍。所以这个就是群体与群体之群体里面的肢体之间的处理方法，还有神和这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清清楚楚。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这一批人，他们所住的那地的人的行为你们不要效法。那地人行吗？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注意这是一个群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要效法，就是埃及人的行为你们不要效法。我将要带你们去的那地，带你去的那地是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要效法，迦南人的行为你们不要效法，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就是说，一个群体之间，你们不要效法，不要效法，你们是归我的。所以说，神造人的时候，是一个群体，一个群体，一个群体。而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规矩，他都圣经弄讲到很清楚。然后这整个群体要敬拜，我是你们的神。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他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自己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好比说当主耶稣他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跟门徒怎么讲？你们去那些接待你的，你就住他家里。主耶稣有没有说，你们现在要出去啦，学成下山啦，这里有一张支票$500,000啊，做你们的盘缠啊，路上有吃有用的啊，你们就用这个钱，有没有？没有。他们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而且主耶稣什么，你不要离开，你不要说哎，这边吃菜那边吃肉你就跑到那一家去了，你们不要。所以说主耶稣从来没有，主耶稣有帮人治病是要这个人回到群体，但是主耶稣没有说哎呀，你刚刚坟地被铁链绑了，你现在回去了，我拿点钱给你，先过两个月，这两个月之内你再找一份工，有没有？没有。为什么？那你说哎呀，你们那个基督教的主导文不是说每日都赐给我们饮食吗？那我信你们基督教，怎么没有面包给我呢？你们那个神不是说来了要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吗？我现在日子都过不下去，又没有居留，怎么办呢？为什么要还要信你们这个神呢？所以我们就要想到，我们要想到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有他的规矩。首先我再讲，有群体，然后呢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然后我们要看到说群体和神之间，我们要看得很清楚。我们有这个观念之后，我们就要说，对，主导文告诉我们每天要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然后主耶稣也讲过，我来了要你们得生命，得了更丰盛的生命。有没有实现？主耶稣讲这些话有没有实现？如果我要说，如果我们一直停在这个受的阶段来看，主耶稣的话没有实现。因为我们如果说我这一辈子啊，我就是吃，我就是喝，我就这么多了，我不要求别的了，那我就是说是这个人他自己放弃了神的形象，不要过一个人的日子。 我们今天为什么被称作人，是因为有神的形象。我们为什么有神的形象，是因为有神的恩典，是因为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我们不要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兽，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再思想主耶稣每次讲话的时候，你看 在这个四福音里面，门徒每次问主耶稣问题，主耶稣答的话好像答非所问，我们说是这个人问的问题出问题了，还是主耶稣头脑有问题，回答的故意文不对题。我们就要想一件事情，当我们的孩子在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回答的也是文不对题的。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个智慧的主，他回答的是什么？我们回答的是我们每次提出来的问题，我们仔细想想看是什么问题。你去看四福音，所有门徒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是肉身的问题，是地上的问题。主耶稣回答的是从天上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我们如果说要了解到主耶稣回答的问题，我们就要进到主耶稣里面，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现在把这些全部拉开，我们再另外讲一件事情，属灵的。什么叫属灵的？抓不到又看不到，吃不到，属物质的才好。对，对，我们又回到一个问题了，我们有没有抓住神的恩典，人的形象？属灵的的确是看不到的，抓不到的，摸不到的，属物质的是很实在的。我干了30天，我老板就给我薪水了，这个很实在。属灵的再说吧。我们在座的有为人子女，都是为人子女的。我们在座的有一部分已经是为人父母，为人父母的，你将来对你的孩子，你准备怎么办？你没想过这个问题？你说，我将来要给我孩子，我要好好的赚钱，我要给我孩子100万，我要给我孩子200万，我要给我孩子一栋房子、两栋房子。你能够帮他吗？可能这个钱会把他害了，你知不知道？我不要举例，太多例子了。钱会害死一个人。当有一天你的孩子，你把你的一个好的信仰交给你的孩子，教导他，有一天你的孩子会在外面丢掉工作，会在外面失恋，会在外面跌倒，会到一个地方人地生疏，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或者更糟糕的情况的时候，这一本圣经叫他站起来往前走。属灵的有没有用？你给他100万没有用。这一本圣经可以叫你世世代代堂堂正正的站起来往前走，不怕跌倒。属灵的有没有用？所以说当我们要仔细我们深入看的时候，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好比说，我再讲一件事，我说，我先要宣布一件事情，我宣布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我们现在主日完了以后，我们就到隔壁去查经，这是一件事情。然后我说好，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主日崇拜完了以后，我们到这一边，这边有聚餐，那很正常，查经的不会有人去，全部都去聚餐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是合乎我们兽的本性。你说聚餐好不好？不是不好， 主耶稣也常常跟罪人吃饭，但是我们要把聚餐当成一个工具来传福音，来传扬神的话，而不是说盯到吃。所以说，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做基督徒以后，我们是怎么样来领受基督教的思想。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快接近答案。所以我们的心是一直在往这一方面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我信了你们基督教，我会拿到居留吗？这个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不知道他有人的形象。有人的形象只有基督徒才了解，有人的形象只有基督徒才知道，这个是额外的恩典。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单单靠物质，我要说，当一个人他一个月他赚了1000块钱的时候，他到了20号的每一个月的20号，他会说我的钱不够用。当他赚到5000块钱的时候，他的生活形态就开始改变。我告诉你，到了20号，他一样会说我的钱不够用，因为他可能原来只是租一个床位，后来是租一个房间。等他赚了10000块钱的时候，他可能住的是2个房间，啊，可能还有一个花园，他可能又不够。等他一个月赚5万块的时候，可能他会想说：“哎，我买一辆好的车子。”我家后面我再弄一个小型的游泳池。他到了20号，他还是不够。你有没有听过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我们救急不救穷。我帮忙人的时候，我还不如教他一个手艺。所以说，人家有讲啊，哎，我去给他一条鱼，还不如我教他打鱼。意思就是这个样子，物质。多少人能够帮忙，物质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够帮人的忙，物质有的时候真的是反而使他更去依靠物质。所以说，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当有人问我们说，哎，这个信基督教有什么好处，我都不知道，很正常，他正在用一个野兽的立场在问你，而不要忘记我们自己也是从野兽立场过来的。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怜悯的心，要用一个爱心来接纳，我们要慢慢的来解释给他听。所以这个结论是怎么样？结论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天上的角度，属灵的角度，我刚刚讲过了，属灵的比属物质的重要。属灵的角度来看什么？每日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神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日用的饮食有两样，第一个是面包，第二个是神的话。但是我们常常只要了个面包，神的话就放到一边了。所以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就表示我们人的形象要成长，兽的身体也要成长，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如果一直成长我们的身体的话，那是很可怕的，我们就自己拒绝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现在，当我们来看说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第一种试探是什么？试探这一件事情哈，只有2卷福音书有，一个马太，一个是路加。马太和路加，所以当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三种有三个试探。当我们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第4章，啊，那这个。马太福音也是一样，当我们看到这马太福音也是第4章， 这两卷书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受试探，第一个试探，两卷福音书是一样的，是什么试探？石头变成面包，这个意思在哪里？看到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把面包看得重过神的话？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当一个基督徒，你说我受洗，耶稣受洗，第一个试探就是碰到这个试探，石头变面包，魔鬼很温暖的，你饿了，变吧，我是帮你着想，你饿了，我很体贴你的，就是这个试探，就是这个试探，这个试探是什么？就是我信你们基督教，我会拿到居留吗？我信你的基督教，我就找到工作了吗？我有什么实际上的好处？就是这个试探。当我们说我们愿意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当我愿意受洗的时候，受洗之后，我还会不会有这个想法？今天有太多人，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当了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到底好处在哪里？我的居留还是有问题，这个好像跟我们的菩萨不一样，我们菩萨一拜就灵了，这个东西我试试看，冲个喜吧，洗个受洗一下，我的生活还是有问题啊。所以说，主耶稣的预备就是什么？我们的榜样。主耶稣一受洗，第一个试探，石头面包。我们受了洗，我们呢？我们还会不会把面包看得最重要？不要忘了，我们和野兽是一样。我们还愿不愿意像不信主的那些外邦人，自己？你看到报纸上大老板什么这些那种八卦新闻，然后男的名誉也没有，然后女的又乱七八糟，这些不是人，这些是兽。我们常常讲，哇，你这个人人不如兽，真的，他做的事情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兽？石头面包，不是说哇，主耶稣，我读了这两卷书不错，我看到人活着不是你，我们不要用第三者的立场，我们自己受洗以后，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是重视面包，还是重视神的话？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人活着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我信主以后我可不可以拿到居留，我信主以后我可不可以保证找到工作。当上帝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是能够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看居留，我们看我们的面包，我们的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看法和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主耶稣讲过了，就一定会应，就一定会实现，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怎么样？一切都要加给你，加给你不是说在受的这一个层面加给你，是要从上帝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得着了。所以当我们有了神的话做基础，当我们重生，我讲过了什么叫重生，价值观的改变。过去我就是喜欢吃喝嫖赌，现在我要人生的来源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价值的观的改变，当我整个改变的时候， 我知道了，我得着丰盛的生命，我知道了，一切都要加给我。我知道，当这些门徒在问的时候，主耶稣这样子回答很正常。如果问我，我也会这样子回答。人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我们得着一切，很简单。所以，当我们受洗以后，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问题：面包是。那你说，当然我们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它有每一个都有啊，只有这两卷书，它们有三个试探。第二个试探，这个马太和路加是相反的，很正常，很正常，因为马太福音整卷书有一个中心点是什么？就是28章最后的大使命，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我的门大使命。为什么？神的国度。当我们讲马太福音整卷书是讲到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的时候最重要，所以说他最后一个试探是什么？世上的万国荣华，神的国度。所以他把神的国度就放在最后，因为他整卷书的目的是在讲神的国度。那路加福音呢，第三个是讲到说，哎，你从殿顶跳下去。路加福音第四章说，啊，你要从殿顶跳下去，好像跟马太福音又不一样，啊，这个顺序不一样，它是有深度。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它是从殿顶跳下去，殿是什么？是圣殿。路加是什么？路加是个外邦人，路加不是犹太人。路加从一个外邦人的角度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出来的，圣殿最后被我们的救主所取代，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你说哇，我不懂，你当然会不懂，我也不会懂。如果我们不能够分清楚什么叫石头，什么叫面包，我们连第一个试探我们都过不了，我们立刻跌倒，我们哪里可以进到里面去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受洗到现在多久？我们如果说我们还在想我信主有什么好处，我们要赶快自己在神的话语里面重新认罪悔改，回到主的里面。我们要从上帝的角度，我们要得到上帝的话之后，我们改变，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真的很低很低的，这个世界是好的，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是很低的。所以，当我们得到神的话，上帝的形象，能看到我们，就看到我们是属基督的。多美！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人家说这个基督徒跟外邦人一样，当然了，很正常。你石头面包都弄不清楚，你还进入第二个、第三个试探，没有的。好，所以说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就是基本上我们的试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自己属神，我们属神，我们有神的话在心里。我们自然而然，我们跟人是不同的，给大家一个思想的空间。那之后我们看到，就是后来主耶稣就，我们都知道，就是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就是在靠近死海，跟着受洗的旁边，啊，就是在犹太的旷野就受到试探，啊，那跟着呢，他就到加利利去了。就到加利利，但是再到这个加利利，在到加利利之前，发生三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受洗，然后在旷野试探，然后跟着他就上去到加利利，跟着就有迦拿的婚宴啊，那个，然后他在到加利利之前发生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第一件事情是，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一段，在这个时候，这个施洗约翰就把自己的门徒介绍给他，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当然就有人跟着主耶稣啊，这个他的四个门徒，当然主没有否认那我们现在最主要，当然。这个我们有空再分享。这个是第一次的呼召，在约翰福音1章29节、36节，这个是第一次呼召。那第二，这个时候第一次的呼召，主跟门徒之间是相当松懈。到了马太福音4章18到20节，主耶稣再一次呼召，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好，那这一个呼召就是一个特别的呼召，就是说开始服事了。所以它又分两层。今天我上次已经分享过，今天我们要想的就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第三件。这三件事情之后，主耶稣就到加利利了。第一件事情是公开的，是公开的，也就是基本上来说是神的工作。第二件事情是私下的，是人的工作。第三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要调整我们思想、我们看法的一个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公开的行为，是什么？就是洁净圣殿的工作。所以，因为圣殿对犹太教来说是它的大本营，是它的堡垒，是它最重要的地方。甚至于说，内院只要有外邦人进入内院，他可以用石头打死。在罗马，这个有明文规定啊，罗马帝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说。也等于是就象征了我们的神要做什么洁净的工作，洁净什么？洁净犹太教。那就是说，神本来也就是要做这些工作。所以说，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公开的，是神的工作；第二件事情是私下的，是人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和这个等于是半官方的一位尼哥底母，他有了一段谈话。那尼哥底母他对自己的宗教他不是很满意，但是他又不了解主耶稣所讲的话，所以他为什么不了解主耶稣所讲的话？也就是说，一般的人对属灵信息的反应是不是立刻的？我还要从我妈肚子里生出来吗？怎么可能？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人了解，因为一个属灵信息你要有反应的时候，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自己知道，能够从受的那个阶层，能够去把人的神的形象、神的恩典啊进入的时候，中间。是不是这么容易的？我现在讲这些的时候，你们会说啊，这些东西。那我如果今天讲，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盐，我们要做光，要圣洁。你在下面可能在睡觉，我只要讲，我今天早上去菜场，哇，全部的人头都抬起来，菜场只要两个字就开始。哦，我家隔壁他先生跟他太太打架，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哇，是为了他们家的猫。哇，下面听得很好。哇，陈长老今天讲的真好。为什么？因为这些信息是很符合人的，是很符合人的。我讲了很多次，我们从小在学校毕业进入社会，教导我们什么？怎么样？得怎么样把你的钱弄到我口袋里啊？对不对？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笑贫不笑娼，无毒非君子。这个就是我们所教导。但是圣经说什么？你们要死。也就是说，所以你看到没有？我讲到，我们如果说啊。我今天去菜场，或者说我们要做盐做光，这是 这是两种路，也就是说要把我们内心深处撕裂的，从受的阶层进入到争取神的恩典，把神的形象要进入的时候，神造人，神的形象已经在那里，是我们自己要进入受的。我们要进入的时候，我们会被撕裂，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们要放弃，我们要放弃一些受的思想，身体的舒服，包括什么？我要听的是这些，去买菜，八卦新闻很好，这个才是我要听的。那做盐做光你自己去做啦，你是传道人呐，我是基督徒，我就是这样子，我听了20年，我都是这样子的啦。所以我们自己，我们要把自己撕裂，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不晚，弟兄姐妹，一点都不晚。千万不要说我已经受洗20年了，哇，今天才跟我讲这种话，一点都不晚，立刻开始。所以，今天一个人从受进入神的恩典的时候，属灵的反应很重要。属灵比属世重要。当我们进入属灵的阶段，我们看世上的万物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回答的话是不一样的。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啊，主耶稣他找一位妇女在讲话，他经过撒玛利亚，这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首先主耶稣自己是犹太人，但是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主耶稣很看不起的一种，不对不起，是犹太人很看不起的民族，主耶稣特地去找他讲话。我们从这件事看到，主耶稣对这个妇女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要记得一句话：主耶稣看妇女，不是把妇女看成妇女。主耶稣不是把女人看成女人。下面一句话听清楚：主耶稣把女人看成是人，跟他讲话，告诉他该怎么做。他打破了民族的限制，他打破了男女的限制，他甚至于他承认自己是弥赛亚，他对这个妇女，看到没有？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属灵的主耶稣的使命有一个属灵的特性。主耶稣在跟这一位妇女讲话的时候，他很快就从物质的观点转到属灵的观点，属灵的观点立刻转到什么？上帝的本性。很快，很快，这一个妇人，甚至于不是犹太人看不起，甚至于他自己的人都看不起他。他的私生活是很糟糕的，主耶稣把他看成是一个人，一个很珍贵的人。主耶稣跟他讲话，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受洗以后，第一件事情面对的，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面包、石头。第二个，洁净圣殿，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敬拜的不再是这个殿。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我讲过，我在讲，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教会是只要神的道，只要有圣灵的实行，就叫教会。今天我们是在这栋建筑物，如果我们今天是在路边，我们一样在有圣灵的时候。 我们一样在传讲圣的道，神的道的时候，路边就是教会，教会是属神的羽群。今天我们在咖啡馆，我们在传讲神的道，我们有圣灵，那就是教会。教会和教堂不一样，所以说，当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带领的时候，神怎么样自己他受洗以后他所经过的试探，也就是我们会经过的，我们一定会经过的。那之后圣殿要洁净，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要重生，之后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睛里面，白人、黑人、红人、黄人、男人、女人一样，我没有比人家高，我没有比人家低。在主的里面，主耶稣在开始的预备工作，就给我们做一个美好的榜样，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靠着主的话能够做出来。主耶稣做了一个榜样，我们就要为主做见证，让人看出来我们是属基督。之后这三件事后，主耶稣就进入加利利。我们低头祷告，按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为着主你自己的教导我们感恩，求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说真的在话语上我们都被建立，让我们再一次调整我们的眼光，我们单单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的生命主你赐下来，你要我们有你的形象，何等的爱，何等的恩典，求主再一次真是你自己的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进入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再一次尝到你话语的甜蜜，比蜜更甘甜。我们为着我们所领受的感恩，我们为着我们所领受的，我们赞美主，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的美好，我们单单的仰望他，我们敬拜他，因为你是创造我们，你一路带领我们，我们为着我们有这样的教训，我们感恩，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我们翻开诗歌本557，我们要将最好的献与主，我们要把歌词当中将你最好的献与主。